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声妥拉十岁第三十周圣节。圣节周的经文进度是利未记十九章一到二十章的二十七节，阿摩斯书的九章七到十五节，以及哥林多前书的六章九到二十节，彼得前书的一章十三到十六节。感谢主，本周我们已经进到了伊尔月。那在过去的这两三周，其实我陆陆续续又听到许多天上法庭精简版的见证。那有人做到华人巫术的这个部分啊，狂吐，因为他做到这个祖先吃人肉喝人血，那么他做完之后他的心脏病得医治。那也有人呢，因为做天上法庭一口气的做完，那他这个欠债十二年的欠账就有人奇妙的返回，那也有人真的是看见啊书卷的打开。那同时有一位姐妹，上次我有把她的 X 光片显示出来，那我们看到这一次啊，她的肝指数、她的肾指数、她的血红素、她的血小板已经进入正常。因为其实我发现我们这次天上法庭的精简版特别是针对血的征战，那么我们看见有得胜，但他白血球还偏低，那么他的 X 光片呢又有明显的缩小，而且肺积水的情况也再有减轻。所以我真的是鼓励大家可以再好好的做一次这个天上法庭的精简版。那我也同时也听到啊，有人啊，他的店从一间店啊变成五十间店啊，或者是有另外一位姐妹，她的癌症指数也从三变成一，所以祝福大家在伊尔月又有新的突破。我们看到本周的先知性信息啊，谈到这是走出旷野的时候了，因为你已经在那里待得够久，我带领你进去，现在我呼唤你出来。在干涸之处啊，神加深并发展了你的信仰，就是你的信心。现在你要靠着圣灵而非感官或者视觉行走。在孤独之地，神已经将你剥离啊，就好像除去你生命中的康比，神除去了任何会阻碍你进入和拥抱下一个季节的东西和人。在荒芜之地，神在你体内植入了新的东西。一开始它只是一粒小小的种子，但它一直在成长和孕育。神的话滋养了你，神的灵支撑着你，神的天使呵护着你，现在是时候让它诞生了。敌人试图利用这段时间来打击你，让你觉得自己被遗忘，天父已经抛弃你，你失去了火种，再也找不回来，你最好的时光都过去了，甚至你觉得你的人生毫无希望，甚至毫无意义。但是就像以利亚一样，你到了一个地方，你说我受够了，我受够了，我完了，但我相信耶和华的灵会说，这是新的开始，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一切都在改变，从现在开始一切都会大不相同。你会用全新的眼光去看，你会听得更准确，你的激情将与众不同，你的天赋将在新的时代得到重新的使用，你将为自己和他人指明前进的方向，你将清晰而勇敢的前进。神要给你新的钥匙，他的话会蕴含着神给你的权柄。说吧，天将开启或关闭，你将捆绑和释放，因为神会支持你，自信的发出你的声音，谨慎的选择你的话语。神一直在医治背叛和不名誉的创伤，神一直在打破贫瘠和拒绝，神为你披上美丽和勇敢的外衣，神用新的油膏抹你，他要为你定位，让你在 饥荒中繁荣昌盛，神在为你提供解决方案，下载策略，神让你与新的部落结盟，他们将在下一个季节与你同行。延迟是故意的，但现在已经完成了，神的目的已经达到，是时候从徘徊走向建立，从玛纳到奶与蜜，从临时居所到更长久的地方，从野营到征途，从不孕到生育。起来吧，耶和华的荣耀临到你，兴起，大地在等待上帝儿女的显现，对抗巨人已经被击败，呐喊新的声音会让高墙轰然倒塌，占领为你划出一片领地，前进，这是离开边缘之地的时候，这是走出旷野的季节。在未来的日子里，你可能会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些你认为属于过去的环境和情况，你可能会与过去的人重逢，这种感觉可能似曾相识，你甚至会发现自己很沮丧，因为旧的情绪再次的浮现，或者你觉得自己在倒退。不过请放心，你只是在回顾过去，这样你才能够加速前进。神把你带回原点，是因为他希望你完成一些未尽的事业。有些事你不能不做，这可能会让你暂时感到不舒服，但有恩典带来重大的医治和恢复。任何痛苦都以你的进步为目的。你所处的环境可能看起来很相似，但你会发现你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你了。你成长了，深化了，发展了，你的行为和反应会有所不同，你将被注入全新的自信和信念，关闭的大门正在打开，错过的机会和机遇将重新呈现，阻碍正在消除，你正在进入一个完整的循环。祝福你进入这全新的季节。 Amen。 那么本周的重点呢，我们在这个前一个妥拉有提到这个土地玷污，人被吐出去，所以我提到了我撰写这个土地罪孽祷告手册。那么同时呢，本周的重点就叫圣洁，因为这是神最重要的属性。好，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就这样短短的两章的圣经提到三次的圣洁的呼吁在19章2节那里讲到，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以及20章7节，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在26节那边讲到，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所以你会看到，第一个，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我们要如何圣洁？我们要自洁成圣，我们要归他为圣。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与万民有分别。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神在利未记要讲到这么多圣洁的条例？因为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与他的百姓立约，而这个约呢是一个婚约，所以神要履行夫妻必须同居的义务，所以他要下来与人同住。但是他要与人同住，他是圣洁的神，所以他的百姓，他的心腹必须是圣洁，他们住的地方必须是圣洁，否则神没有办法。所以当我们提到为神预备居所的概念的时候，其实圣洁是非常重要。因此本周的妥拉在属灵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两章的这样的圣经的内容。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从那里，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有宝贵的学习。但是就有人会认为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很困难。这些诫命只有告诉我们要遵守，却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可是呢，他告诉我们，我们不遵守的后果是何等的可怕。然后当我们在看这些大量的诫命的时候呢，我们又会觉得好像是随机的拼凑，找不出它的逻辑，找不出它的缘由，找不出它的一个架构。但是呢，如果我们好好的去这个仔细的去思想，你就会发现这些看起来毫无关联的诫命它其实形成了一个阶梯，人们只要遵循这个阶梯呢，你就会上升到神所要求的圣洁。这份长长的注意事项，它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阶段，它涉及了个人的行为、婚姻、抚养孩子的亲密关系、商业、企业这个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互动实际上我们被命令，我们在市场上，在日常生活中呢，像在教堂里一样的神圣，在平凡的工作日里像在赎罪日一样的神圣。而且你会注意到不同的这个命令，但是其实你归纳来讲只有两件事，一个就是你应当要孝顺父母，你应当要怎样怎样，所以这是做某事的诫命。还有就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这就是不做某事的诫命。所以芬尼曾经说，罪就是该做的事没做，不该做的事却去做。但是呢，我们往往只认做了不该做的事，我们却没有处理该做却没有做的事的这样的罪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认罪常常认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所以那个是罪行，但是我们没有去面对我们该做却没有做的事，那就是我们里面的罪性，也就是我们里面的悖逆所以认罪认的不只是你手上的行为，其实更重要的是你心里的动机。那么然后你就会发现每一个诫命他最后他都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他没有告诉你为什么，为什么不可，为什么一定要，他只告诉你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操练，顺服是不用问原因的，只要是父的命令我们就应当遵守。所以你看亚当跟夏娃，神告诉他不能吃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他没有告诉你说这个理由是什么，他有告诉你后果是什么。那你只要听命，你就得蒙神的悦纳，但是他们悖逆了。所以我想其实你看到整本的圣经，顺服其实是不问原因的然后呢，我们会发现在这周的这个妥拉里面，其实讲到了这个律法的总纲其实有两个嘛，一个就是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一个是爱人如己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就是爱人如己，而且特别这段经文也提到了两次的爱人如己。所以呢，当我们在学习妥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很难马上去拼凑某一种架构跟逻辑，但是呢，实际上妥拉的运用它是包含了三种的观点。一个观点是先知的观点，那你就会发现先知他比较关心的是社会的议题，所以他强调的是公义，他强调的是这个公平。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在其他的先知书呢，他讲到爱的时候，他其实比较强调 人与神的关系，人是否爱神。哦，他讲的爱比较不提到人与人中间的彼此相爱，但是你会发现他其实是用妥拉作为准则，因为在这个地方他有提到啊，这个用公平的砝码啊，公平的秤啊，公平的升斗，你就会发现这个比较是社会面的。好，那我们再看呢，祭司呢，祭司的观点，因为他关心服事神，所以他其实比较强调分别啊，因为圣洁就是分别的意思，所以他的爱呢，他比较强调在爱这个按神形象所造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回想创世纪第一天到第三天，你就会看到都是分别，对吗？光跟暗分别出来，水跟旱地分别出来，所以你就会发现他前三天在分别，他的后三天神就按照他的次序把植物把动物栽种进去，但是他的最后呢，却是神用爱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人是神所爱的对象，因为如此我们也必须爱神所创造的人，因此你要爱你的邻舍，你要爱寄居的。所以呢，你就会发现祭司讲到的爱，他为什么爱人，其实他是用一个创造的角度，而创造的角度其实它的起始点是从分别，也就是圣洁开始的。好，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叫做智慧的观点，所以你会发现在智慧书，比如说你要默想昼夜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这人并为有福啊，他就凡事亨通顺利。所以你就会发现智慧书的观点其实他比较关心人如何取得幸福，就是你如何蒙福，所以他并没有特别的强调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所以呢，我们要从这三样的观点来看这个妥拉的这个丰富面。所以在现代的我们呢，我们是君王，我们是祭司，我们也是先知，所以你要爱人，但是你爱的有智慧，你要爱人，但是你要在神的法则里面来爱人。好，那么再一次呢，我们也提到本段的妥拉呢，他要求百姓要像祭司一样的圣洁，而且是日常生活中就要分别的圣洁。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哈，打破了圣俗的二分法，因为过去我们看到的圣洁都是对祭司的要求，对吗？因为祭司他唯一的工作就是在会幕面前侍奉神，所以你就会发现哇，他们是要圣洁。但是在本段的圣经你会发现这个要求扩大了，是扩大到整个的国家都要被分别为圣，他们是圣洁的国度。所以你会发现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思维呢，到了新约彼得就提到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什么？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这就是一个一脉相传的真理。因此这个圣洁，它就不是你只有在教会主日崇拜的时候圣洁，也不是你在小组聚会的时候你圣洁，是你在平常的柴米油盐当中，在你做买卖的当中你应当圣洁，也就是说你应当与百姓这一个这个世俗的方式不同来行事为人。所以你说那我是要整天拿着圣经来对照我到底有没有圣洁呢？所以呢，在新约的我们，律法应当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只要我们与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住在他里面，主的恩膏就会教训我们。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每一个律法后面都讲到我是耶和华，
所以如果我们里面不敬畏耶和华，如果我们跟这个耶和华没有什么关系，你想我们怎么会分别，我们又怎么样会行神所喜悦的事呢？但是如果我们常把神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自然就会活出他的律例，我们也自然就会进到神赐福的循环。 Amen。 好，那么所以呢，我们就会看见唯有神的真理是准神，我们不是随风摇摆，也不是随着世俗的风俗摇摆，因为唯有神的真理是安定在天，亘古不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到这个图，其实这个图呢，是有人画马斯克，就是认为他本来他是偏左的，但是现在呢，左派认为他偏右了。但是马斯克说他没有改变，他一直站在一个中间。但是在过去呢，左派跟右派呢，他反而是站在偏左的那个部分。你看到，因为这整个的范围这个中心点，那么他是偏左的。可是当左派他开始往左边跑，跑的范围更扩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中间点开始移转了。那么马斯克呢，他就已经开始偏到比较中间的这一步。但是等到左派越走越远的时候呢，他甚至看别人都是偏颇的时候，那你会发现整个的范围扩大。那么马斯克他没有变，但是呢，他被人认为他开始偏右。好，那么我想呢，我在这个地方并不是要赞成马斯克的这个观点，但是我却觉得这个图是我们可以参考的。也就是如果那个中间的那个小人那个蜜是按着上帝的真理做准神的话，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会被别人看作太前卫，但是呢，当这一个太自由的人往左边跑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我们开始已经趋向了保守。但是等到自由派的越走越远的时候，我们甚至会被冠上保守。那么事实上呢，我们没有改变，神的真理没有改变，是整个的世俗化的这个潮流在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透过这个简易的图，让我们持定元首基督，让我们持定神的真理，不要左右摇摆。 Amen。 让我们在我们的事这个日常的生活中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器皿。那我想呢，因为虽然本周的妥拉很简单，就是只有两章，篇幅不长，但是它里面有很多宝贵的学习。那但是呢，我想我们可以从许多的这个参考资料去看到这些妥拉的这个圣经的学习，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不多展开，我只单单来讲19章3节跟30节。你会看到他就讲到孝敬父母，然后呢特别提到安息日，那然后30节他讲的是敬我的圣所，那当然他一定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因为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其实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所有顺服的缘由是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这就是简单的答案。但是你就会看到安息日是这样被看重。我想我们在早期的学习，我们已经看到神第一个分别出来的其实就是时间，就是安息日。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开始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时间的分别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的时间能够分别，你就能够往这一个圣洁的方向走。而且因为安息日的分别，其实它就是建造家庭的次序。然后我们看到它三十节就讲到进我的圣所，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包含了一个是你肉身的家，一个是属神的家，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家庭的重要性。那你的安息日怎么过呢？你就是在安息日学习敬拜神啊，学习妥拉，这样子就可以奠定我们遵行律例的根基。所以其实你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就是在这一些生活中的大小事学习尊主为大。那在这个地方我也稍微提一下，因为今年是安息年，所以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要去留意经济上面的一个震动，因为这是一个重整，而且这是一个赎回土地的季节。那这个地方20章22节有提到，当我们不遵行律例典章，那神这个会让这个土地把我们吐出去，就是等于土地被玷污，人就受咒诅。那么到底土地怎么会被玷污？其实也是住在这个土地上面世世代代的人所犯的罪，这个罪孽玷污土地，所以它这个是一个循环。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简易的提到，就是如果你有地或者你有房子，你若是有可能你花一个下午真的就好像你上到天上法庭一样，你来处理你这块地这个世世代代的罪孽那圣经呢其实有讲到例如这个流无辜人的血，对吗？就是该隐被这个杀害他的兄弟亚伯，我们就看到土地受咒诅嘛。那实际上在本章圣经里面已经告诉你有很多的律例典章，若是不遵守，基本上就是会让土地把你吐出去。所以拜偶像、行法术等等之类，不孝父母、淫乱欺压邻舍和寄居的不公义的商业行为，比如说克扣公价或者是挪移地界，那么还有偏颇的见证，就包括不可偏负穷袒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甚至是搬弄是非。所以我想呢，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在主面前，特别是如果你是有承受土地的人那么如果你是原住民，我觉得你更要留意因为这是应当土地要被赎回来的日子，那你又是土地的长子，所以我特别奉主的名祝福你，也祝福大家在今年我们得地为业，或者是你开始赎回那原来属于你的疆界那我们看到本周的妥拉有提到第二年的二月初一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那我们看到这是第二年的二月初一，那我们本月份就是在这个乙尔月，就是所谓的二月。那所以呢，这其实基本上就是已经出埃及进到旷野的日子。那么我在这一个月的月朔，就是初一我发现有几位在国度职场的这个姐妹们，她们的事业都有一个蛮大的突破，那我就知道这个数算俄美尔的日子好像进到乙尔月就有一个上升的突破，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也奉主的名祝福大家。那在这个地方也提到2月14号守逾越节，这就是所谓的第二逾越节。好，那我们知道所有的节期只有一次，只有逾越节它有两次，那么它这就是神给人第二次跨越的机会。那么今年的第二逾越节基本上是五月的22号，也就是5月21号晚上到5月22号的白天，所以我祝福大家留意这个日子，但愿神给你第二次跨越的日子。那我们看到到第20号的时候，等于你在家6天，那么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所以又是一个重新出发的日子。因此我奉主的名，若是你在第一次的跨越没有得胜，那在这一次在今年的五月
在22号到加6天，差不多28号之间呢，祝福你有一个勇敢跨越的决定。最后啊，我要在这里分享，本周妥拉最后讲到，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感谢主神顾念贫穷人，他是孤儿寡妇的神。也是因着这个律例，我们知道路德来到了波阿斯田中，他得享了这个律例的祝福。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去到波阿斯的田，我们也拔了几个麦穗，有一些象征性的意义。所以在这个地方祝福大家，我们好像路德，我们来到波阿斯的田中，我们拾取麦穗，我们拾取神话语的这样的一个零碎，最后我们不但拾取了灵粮，我们遇见了我们的主。好，祝福大家，这个妥拉新循环，让我们继续前进。